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欢迎大家来到不孤单地球，闲聊有益。我是孟远，
我是葡萄。
葡萄今天开场好安静啊。
我看你开场开得很平静，我就顺其自然了。
这两天我们所在的城市下大雪了，所以困在家中，好像心情跟着这个安安静静的洁白如雪的世界也安稳了很多。
嗯，真的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也有这感受吗？
整个外面的世界都安静了，车的声音都少了，我感觉。
是啊，哎，那我还挺开心你这样说的，因为我昨天跟一个好朋友聊天，他还没有信主啊，但是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我们认识30年的好朋友了。他有时候一些烦恼的时候，还是会跟我聊天的。昨天呢，他就跟我讲，哇，20厘米的雪，而且过两天据预报还有一个30厘米的雪。他说这冬天太难过了。我说难道你没有去照照雪景吗？多美呀，很平静的世界，而且很洁白呀，很安详的世界呀。他说怎么可能用安详来形容下雪呢？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不能呢？多美呀。他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他看到那个雪花飘飘，只是想到唉，不能出门了，困在家中，没办法用安详来形容他的情绪。很多的担忧，很多的孤单都会生出来，因为困在家中了嘛。
那我现在是觉得可以非常愉快的欣赏雪景。
真好，真好，真好。
嗯，
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么年轻，你也会觉得这种日子平平静静的，会不会太过平静了，有一点老年的味道了呢？
我个人是没有。反而觉得还更想要更安静。我最近老是想着还要搬到更远离城市的地方去住。然后我是觉得好像安静当中人是可以真的体会到神赐我们时间的一种恩典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拥有时间的。啊，我说有点扯远了，但是这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事情。现在的人一直忙碌，从一个忙碌到下一个忙碌，就赶着在做事儿，在追寻一些外在的东西。但其实在这个忙碌当中，我们没有真的在活着，生活着。当我们静下来，慢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好像感知到了时间在我身上一种流淌。就是我最近也在体会，就当我在看窗外雪景的时候，我好像真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了，就是有一种你真的是活在这个世界里，跟你肉眼看见外面的世界，跟你自己的身体好像他们都真实起来了。同样在一个空间里面，一个时间里面，那种感受很神奇。而且那个时候我真的能体会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
你会觉得那一刻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灵魂是分开的吗？
不会，我才发现只有那个时候才感知到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身体，原来我真的是有个灵的活人，真的才会感受到那个。因为我觉得好像平时我们都是在做事的时候，好多时候是不经过我的灵魂，就是在驱使我的身体去做很多的动作行为，这个接着那个，那个接着那个，但很少来感受我自己的意识，就我没有意识，好像那个意识就是一个一瞬间就是 pass by， 然后下一秒你就已经在动作了，很难形容这种感受。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能安静下来，能在很安静很安静的日子能够去 享受这份察觉，也是察觉自己，也是察觉到神。我觉得很美耶。
不只是听你这样说，其实我读一些属灵伟人他们的灵修日记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常常是在安安静静当中，才能顺着圣灵启示的自己的灵的领受去感知这个世界，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有灵的一个生命体。
是的，而且我刚才想到，原来我们做很多事情，它也都不一定是出于理性，理性都算是好的了。就很多时候我们是盲目的，我们也有可能是被训练成的。我们从小起床就被训练要先刷牙、洗脸、穿衣服、穿鞋子、上学啊、吃饭，就是很多我们自然而然的生命当中做的一些事情，它就是一个。社会训练告诉你要做的事情，你就一件件去完成，完成完，今天一天就结束了，然后你就疲惫的睡觉了。好像其实真的不是在自主的思考，或者是有原因的去做的。有多少人真的每天早上起来坐在那里理性的想，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做？都没有，就连理性都没有，其实就是盲
就
目
是
的
惯性了。
惯性的。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
那最近在家里，除了认真读圣经灵修，有没有去了解了解这个事件发生些什么事情？有没有些什么好的见闻、新鲜的见闻跟我聊一聊？今天就是纯闲聊啊。
对，虽然家里很安静，还是得知道世界上的热闹，对吧？我最近因为也是减少屏幕的时间，但是呢，我还是会有很多的时间觉得空着，好像也是空着。如果去看一些娱乐呢，又觉得哪里怪怪的，因为其实得不到内心真正的满足。然后我现在就有一个真人秀可以看，就是。那种街头步道家，他们把他们在街头遇到的一些对话，然后拍下来。放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面，然后呢，这些对话其实更准确的说，有点像辩论了，因为他们去街头步道的时候呢，大多数人来跟他们对话的都是带着情绪，甚至是为了要驱赶他们的，他们很多都说就是用一些话语来挑战这些步道人，然后呢，这些。对话，它其实是带着很多的火药味的。当然，不是说这个步道家他自己是火药味，而是这些人一开始发起这种对话，所以他就会看起来像是一场辩论。但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他又是真人真事，而且没有经过任何剪辑。很多时候，甚至是他们就是像直播一样的形式，他就放在那儿，把这个手机放在架在那儿，一天就直播这样出去了。最多就是咔一截儿出来。哎，我就发现好有意思啊！这不比很多真人秀都来的有意思嘛，就有看头嘛，而且那个张力真的十足。我就觉得，哎，这是我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其实他接触到的人群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种族、年龄，甚至不同的宗教背景的人。哇，我就觉得好像你就能透过这个窗口看见很多人，他们在认识神的这个道路上究竟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就他们究竟哪儿想不通了？我觉得还是挺长见识的。
哇，我充满了好奇。等一下私下的时候，我也去好好看看。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这种街头步道家，而且可以这样直白的在街道上面就询问关于神的问题。他们真的是会回答吗？有心来辩论的人，无论他是出于什么原因，也可能是想要驱赶这个步道家哈。你刚才说，几乎是这样，那也是会透露一些他真实的对于有没有神的这些看法，一定是长很多见识的。
对，因为我也会从这个步道家怎么去应对他们的这些提问，也学到很多。因为其实我们在平时跟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很多那样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答，但是总是有进步的空间的。我就发现这些长期在外面，其实就是被圣灵训练的人，因为他们必须要靠着神的能力、智慧赐给他们的口才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发现从他们的回答当中可以得到好多好多的智慧，不仅是智慧，因为我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看到那个谦卑，看到柔和，看到忍耐。看到好多好多节制，看到爱对人的爱，就是还真的挺好的。他们一般就是站在一个街口，拿着一个扩音器、话筒也好，什么的也好， 就开始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嘛。一般不是主动去向个体的人跟他们对话，他们就是在那里普遍的宣告，就有点像旧约里面的先知一样，他们就是披麻蒙灰在路上说啊，神要来啊，你们悔改吧，就是这种啊。一般布道家是从这里开始，但真的是讲不了2分钟，就一定会有人过来。
原来是这些路边的人主动来挑战的，
对对，所以说
哇！
这种辩论都是从路人开始打破这个单向的传道，然后他们来挑战，他们来提问，说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一个是在一所美国应该是算顶级的大学里面发生的一次布道，那这个布道家他在这个大学里面呢，每次他就带个话筒，他那天就在讲是否有神。我猜想啊，他在大学里面，因为他知道所有人的是受过严谨的这个学术上的训练的，在大学里面的这种环境，可能讲道的方式跟在其他的地方又不太一样，在那种市中心去给流浪汉讲的那种可能又不一样。那他在大学里面可能就是更讲究一个逻辑，就是讲说神创论和这个进化论到底与哪些不一样啊？到底哪一个才是值得相信的？然后怎么样？他在宣讲这些时候，就一定会有大学生来问他问题嘛。那我其中看到有一个大学生，他一个男孩子，他就过来问他，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到底是怎么可能的呢？然后这个布道家回答了一句：“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奥秘。”其实他的这个回答也让我很震撼的。其实深处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会害怕，我好像这样说了就露怯了，还是咋的？就是好像把神的荣耀缩小了。其实这也是我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我看他们的反应，我也学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就直接讲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奥秘。明显就看到这个学生就兴奋了，哎，逮着你了，就是你看你们都不懂。然后他就会说，在我听来，当你们无法解释某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就说它是一个奥秘。其实根本的证明呢，它就是一个假的，不是一个事实，所以说你们不明白其中的东西，你们就只能说它是个奥秘。然后我当时在想，完了，你看吧，这不是被人逮着把柄了吗？但是我发现他们其实是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这样子回答的，他才会引起他的思考去对话嘛。然后这个布道家他就问回去一个问题，他问这位男生，你是学什么专业的？男生说我是学物理的。他继续问：“那我现在问你啊，你现在知道物理学术上面一切的东西吗？”然后这个男生说：“我不知道。”布达加说：“那你觉得你继续深造，有一天你成为博士，你会知道关于这个宇宙所有的知识吗？”这个学生说：“我觉得我不会。”然后布达加还要继续问，没有放过他，说：“有一天你成为了就是最牛的物理学家，没有人可以超越你了。你已经知道的最多了，你能穷尽这个宇宙的知识吗？然后这个学生男孩子就似乎他明白了什么，他就说我永远都不能知道。然后这个辩论就这样子结束了，就会发现他这3言2语的这来回的对话，其实穷尽了好多的真理和内容。他不需要在那里跟他讲。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就是他问我上帝怎么创造的时候，我就要开始跟他讲：“哎呀，上帝有无限的大能啊，他是全知的，又是全能的。”我就要想要把上帝好多好多的事情告诉他。所以说，上帝用话语就可以创造啊，什么什么的。我可能要跟他讲圣经的内容。但我发现，我跟他讲一堆，他最后还是会问这些问题。但是他3言2语，四两拨千斤，把他的自己在自己的逻辑里面给绕出来，然后告诉他一个真理，不是所有我们不能讲明白的东西，它就是假的。而且关于神的奥秘，我们人是永远不能穷尽、不能明白的。我觉得好棒啊！
哇，这是真智慧！
是的。
哇，你越说我越想，等一下我们结束录音，我要去看看这个街头布道家。我觉得他真的好有智慧啊！他知道他面对着这些有学问的人，他偏偏不跟他们从学术的视角去讲事情，他在启发对方去想一想关于属灵的事情，而不是物理界的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也看到说， 他们不是想要辩论，布道家本身的初衷不要辩论，他就是要把人心被罪捆绑的那一部分，让光可以穿透进去，给他有一个缝儿都好，然后才能听他接下来的。
好想再多听一两个，我觉得好可爱啊！他们面对着这不同的人，恰恰也是我们日常其实经常会遇见的人呢、啊，各
对，
种
确
样
实
不同
是。
的。
其实我还看到一些跟犹太人他们自己的辩论，也有跟很多想要在这世界上寻找爱，但是被伤害得很深的人，啊，从来没得到过爱的人。每一次跟这些人的对话，就是你能看见说，原来圣经里面所涵括的所有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还在，就是人心永远都是困惑的。那些东西主题都没有变过的，然后比如说关于犹太人，就包括在新约里面，你看到那些犹太人为什么最后把他们自己的弥赛亚钉上十字架，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现在的犹太人还在做这样的事情，就他们听到耶稣，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恼怒，非常的恼怒。我那天看了一个，他跟一个犹太，我觉得他应该都是拉比级的人物了，就是对旧约熟悉到无以复加。然后他也肯定知道新约，也知道耶稣基督，他们就此就说对耶稣是不是他们犹太人的弥赛亚展开了一个对话。那这个犹太人他就说，新约里面很多记载的耶稣的事情，他都是就说我们理解错了旧约的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把耶稣的生平往上面套了，但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知道，他们要等的这个弥赛亚一定是一个君王，是一个什么什么，他就开始讲那一大套犹太人的东西。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都看到的，都知道，就是包括耶稣当时跟随他的那些门徒，还有那些法利赛人挑战他的那些问题，都能看出来，就是犹太人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因为不信耶稣，而他就是绕不出来的一些圈圈。就这个拉比还在问，耶稣已经走了2000多年了，他还是跟当时的犹太人第一次看见耶稣，第一次听见耶稣讲到稀奇耶稣做的事情的那些犹太人是一模一样的。哎呀，我都就感觉穿越了，他们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就感觉耶稣当年在这地上跟这么多顽固的犹太人在教导的时候，他在行神迹的时候，他在被他们打，喊着打，喊着钉十字架的时候，那种感受好像我们也能看见一点点了。就是真是个真人秀，他只是穿越了2000年。然后这个布道家就非常有耐心，非常有爱，他能体会到他们等弥赛亚的心情。他会从他真的心里在问什么，在渴求什么，着力去告诉他。神所在旧约所启示的这一切，包括他可能会引用以赛亚书很多，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为我们的过犯被鞭打，为医治我们受鞭伤。他把这些全部要融会贯通，告诉他这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弥赛亚，他的君王，他的统治是在于他至高无上，他就是神自己。然后他的国度要到来，就是他把神的国度跟人的国度要先分开，就是，但这都是我们平时知道的，只是我们从来好像没有过这种实战，跟一个真正的犹太人这样子去发生对话的时候，好有力量啊！你就发现神的话语太美妙了，就是你真的靠着圣灵解开神话语的亮光的时候，你再去告诉那些还没有这个亮光的人的时候，好美好啊！就是我不知道那个犹太人最后怎么想？但他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思考了。希望他会。我真的很感恩神可以呼召这一群这么有勇气、果敢也有智慧的人，也有耐心的人，在街头去做这样的工作。我每次看，我都觉得神太伟大了，神太好了。
真的，特别是我刚刚听你说的时候，好感动。街头布道家让我真的想到，当年耶稣就是第一个街头布道家，他的使命就是从天上道成肉身，在地上，他就是在街头走街串巷啊。
对，他都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就到处流浪。
到处讲，他就在那儿一站在那儿，无论是在船头上、在岸上、在穷乡僻壤的地方、沙漠上，他吃没吃、睡没睡，他都不管。只要他在那儿的时候，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对着人群宣讲，讲的就是天国的信息。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跟拍耶稣，如果跟拍耶稣，那耶稣所做的事才是最大的真人秀。
所以说，有福音四卷书，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跟拍，
对
给
对
它
对，
记录下来了，
对
只
的
能
对
用
的，
文字。
而且当年他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其实仔细想来，那些门徒也没有受过什么严苛的神学训练，就是跟着耶稣一起吃一起喝，看见他做什么，听到了他讲什么，然后被拆出去。我相信拆出去就是因为那是耶稣基督拆出去，有神的灵跟着这些门徒的。我也相信这个街头布道家有圣灵在他里面的，特别我刚才听你说他很有爱，他是因人布道，他跟流浪汉讲的是一个视角，都是同样内核都是一样的福音，但是他一定用他能懂的话跟他说，而且你刚才说他面对犹太拉比的时候，他就用以赛亚书，用他们最熟悉的旧约，跟他们讲解他们的认知偏差在哪里。而且其实我挺稀奇啊，其实当年犹太人不理解耶稣所说的，甚至于都是那些对旧约非常熟悉的律法书很熟悉的那些夫子，也都跟着喊要钉死他，钉死他。他们那时候不理解，原来耶稣就是他们等的弥赛亚。但是耶稣都复活了2000多年了，他们如今还是不能明白。有时我就看他们，我就在想，真信心。真的是神的礼物。我刚才听你讲这个街头布道家，我相信透过他的眼睛看见这么多不同的人，他肯定是看到更多更多这些失丧的灵魂，他有一种切实的感受。因为连我听着，我心里头都会好像被点燃了个火苗一样的。
是我最感动的，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是他一些在意料之中的一些行为，有很多的瞬间，在人群当中有很多人过来挑战，对完话之后，他发现这个人其实可能完全是出于一个来挑衅的状态的时候，如果他一直跟他纠缠，他就没有办法把街头的布道的信息讲全嘛，他会转身离开的，转身离开的动作，他每次都会说一个。神的羊会听他的声音，我觉得那句话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兼顾他的信心。他要知道他的使命就是宣讲神的话。然后这个人现在看来他还没有信，没有关系，我要继续忠实的讲下去。我觉得就他转身，他没有落寞，没有气愤，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在用神的话，神的羊会听他的声音，这句神的话。来再次兼顾自己的信心，又转头去街头去布道。每次他这样的转身，我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他是忠于神的。他不只是对人的灵魂的负担，而是他真的向着神有一颗好忠心的心。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看见神把呼召、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的心里，他就会保守一个人到底。这也是兼顾我信心，让我知道，哇，如果神。他把信心放在我里面，他也给了我什么样子的恩赐、护照，去哪里服侍，他也一定会与我同在的。我就觉得好感恩。
现实版的《使徒行传
对的，对的，耶稣不也交代他们说，如果这个城的人不听你们的话，你们就跺跺脚上的尘土，就去下一家。但是我们其实，在服侍当中，真的很容易灰心的，就是还是眼光在人的身上。我觉得街头布道家他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如何爱人的同时，又不把眼光放在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真的是实时的，他们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失落的情绪的，他们就在那里当下就要回到神，眼睛要注视神的。我觉得那个训练长期以往，我就看到他们身上真的是有一种荣光的，真的是好像带着耶稣基督当年的那种生命，他就在他们身上了，真的很让人羡慕。
真好，哎，我都觉得什么时候你操练好了，也应该去布道一下，体验一下去。
哇，这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不知道神能不能给我这样的恩赐了。但可以先，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学习吧，也是长见识的过程，可以多看一看先。
多观察，多看，我觉得从看开始就是一种闻讯的开始。 刚刚听你说这一段，我都已经学了很多。我相信，圣灵透过我们各样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人事物，包括我们所看的，愿意去经历神的小孩，在方方面面都是有机会可以被圣灵训练的，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圣灵手中的工作。他要是预备我们去完成他的事，就一定在方方面面会训练我们的。这总比我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综艺节目要好得多。
这个真人秀绝对是真人秀，
太好了，而
直
且他
击
们
人
是
的
不
灵
是
魂。
一直在继续的做呀？不
对
停
对
的
对，
在
他们
做。
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更新，我感觉有些频道，每
哇，
周
真
吧，起码
好，
有一次吧。
真好。那你透过他们的这个镜头去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我相信可能有挺多挺多的人并不愿意听他们讲话，甚至于可能真的要驱赶他们的。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心是硬的，对着神的福音是不单单是没有反应，可能有很多是很抵触的，甚至于是抨击的、诋毁的、谩骂的，可能他们都会遇见。会不会让你联想到我们上一次分享海德堡要理问答关于真信心的时候，有一些联想呢？你会发现人心是不是真的完全不可能是自己信的呀？
完全不可能！我看了这么多，我最后得出来一个最大的结论，就是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这个礼物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去产生，就是这个信心，只有圣灵可以生发真信心。这也是上次我们听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这个真信心的生发，只有可能是从圣灵重生的。牧师也说到新人和旧人，说我们老是容易往个体身上带，我是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他其实是指的是旧人类跟新人类，是指的一个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的工作连于真葡萄树的新的人类啊，是耶稣之后的人，那一个是亚当的后裔，那就是旧人类。我就看到在这个街头当中，你真的看到人就是两个类别，看着都是人，但你真的就觉得就是有一个天然的隔阂的。所有的各式各样的各个种族的人，他们看似问题都不一样，但是你就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看似是牢不可破，当然，如果圣灵的工作，他肯定是可以打破的。但是这些人，你就可以看到根深蒂固，他们被最辖制的那个旧的生命是多么的可怕，真的没有法冲破的。哪怕是用圣经的语言，用各般的智慧去跟他讲解，他也走不出来。那个好像就是真的旧人类跟新人类，这中间只有圣灵重生的那个工作才能够让他们发生质的改变，不然的话，他们真的就是跟光是相抵触的，他是不接受光的。只有当我们重新被生过一遍，好像所有的这些道、这些话语才能明白了，他才是真的了，我就是才相信了，真是很神奇。
确实，若是没有在圣灵里重新生过的人，他就是那个旧的生命，属于这个世界被罪厚厚的压着的，隔着一个厚厚的罪，人怎么可能从这种罪的压制下自己救自己呢？人只会自己吓自己，不可能自己救自己的，这就是恩典。但我很稀奇，这个街头布道家，他是如此的勇敢，怎么能够在这个充满罪的这些异样的眼光当中，勇敢的一直做，一直做，一直传讲天国的福音呢？若不是圣灵充满他，感动他，他肯定也做不下去的。
是的，我最近也知道一个牧师，他不是街头布道的牧师，但他在一次研讨会这种会议上面，他就提到关于街头布道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那当然，我们这肯定是一定要必要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一定要有人去做。然后他就讲到，但是可能做的形式有待考察。他知道的可能最好、最智慧的方法，他见过的布道家，很忠心的布道家，街头布道家，就是他会在一个区域，他每次给自己画一个区域，就在这个社区里面，就一直走路，一直绕圈去走路，一边走路一边祷告。然后呢，神就会开他的眼睛，让他去跟某一个人说话。如果没有，他就一直祷告，他就一直等，他会有感动，跟这个人说话的时候，他再上去跟他一对一的这样子生命的相通，去跟他布道，跟他讲。 他也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要信，反正就是，但是呢，这样的方式，我们就看到说，街头布道的实质就是跟随神的带领，他就是圣灵的工作。你只是一个去顺服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真正的街头布道家，他是很沉得住气的，完全知道都是神的恩典，不靠他的口才，也不看眼前这些失败，他就是一个神要做的事情，他就忠心的去做完，真的很棒。
那你看了这么多，他们有当着街头领人觉知信主，做这样一个觉知祷告的时候吗？
有诶，就是可能不叫绝志祷告吧，有那种一开始非常非常抵触的人来挑战他们的人，最后当布道家问他们说："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这个时候会有极少数的人说愿意。有一次我在一个街头布道的这个视频当中，可能来来回回上百上千人都有，但就只有3个女孩子愿意闭眼跟着这个人一起祷告了。
哇，
嗯，
哇！刚才你说"极少数"这个3个字的时候，突然间我就感动了。其实神都说了，属他的小羊，他一个都不会丢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周边这么多人，这么多来来回回，在我们生命中日常都会出现个很多很多人的，有的就是擦肩而过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属于主耶稣的小羊。但是神的国就是这么充满恩典，他亲自来了，在地上，就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建了他的教会，建了他的国度，可以实际感受到，原来神的国是真实的，在一点一点扩大、扩大、扩大、扩大，真的好像一粒芥菜种子啊，就像当年耶稣基督形容的模样。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有这么多教会，这么多神的国度，有形有体，让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真实的时候，人心若是蒙了恩，就知道天恩的滋味是什么？希望圣灵透过你今天的分享，也透过我们的声音，能够让很多很多听到的小伙伴在心里头能够有一点天国的领受。每一个属神的小孩，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做一个布道家的。谢谢葡萄的分享，那我们下一次闲聊友谊再聊天喽，
好的，谢谢梦圆姐，谢谢大家，
下
下
期
期
见了，
再见。
拜拜。
悄悄来临，黑夜中亮光划破寂静，旧事已光，一切更新改变，不要疑惑，永恒的国在呼召你。大声的呼喊，光和希望要透过你彰显，不要徘徊，黑暗的路现在就离开，枷锁打破，从沉睡中醒。从那叫人沉醉的梦境，灵眼睁开，与他一同划过来，还是出黑暗入光明，全体是伸向世界怜悯的手，光和希望要透过你彰显，不要徘徊，黑暗的路现在。